好，感谢神啊！那今天我们又是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那今天是母亲节啊，我在这里也是要祝贺我们所有教会的母亲们，还有那些即将当母亲的姐妹们啊，祝你们母亲节快乐啊！那今天真是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可能我们一生大概也很难得会碰到这样的时间啊，就是大的环境是外在的疫情。啊，不允许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频繁的走动啊！我们大家也有些肢体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特殊的日子能够给母亲们带去一些祝福，但是呢，可能我们还是在一些限制啊。那当然，我想说，我们也在这里为这些母亲们祷告啊，求神啊，他自己亲自用他测不透的恩典和丰富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赐福我们每一位母亲。和每一位即将做母亲的人啊，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论断的危险啊。好，那我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啊。路加福音第六章啊，就是我可能今天我没有读经啊，那我想说我们先读一下圣经啊。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到38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好，39节40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第42节到第45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因为没有好树结好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好，那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关于论断的一个题目啊。那我记得我们在曾经在有一段时间啊，大概这二三十年前啊，就是曾经关于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啊。在北美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有一些广泛的一些辩论也好，或者回应也好，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些呼应啊。那我想在当时有很多的人会去指责教会，他说：“哎，你们教圣经不是教导你们不要论断人吗？哎，那你们为什么会去定那些同性恋人的罪呢？”那用这样的一种理由去指责教会，说你们不可以去论断罪人啊，你为什么要去指责同性恋呢？好，这是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社会啊。今天在北美这样一个社会，其实都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论调啊，认为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们太过的严苛。那我们为什么不遵守圣经的教导，说不可论断呢？好，所以我想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啊。关于论断这样一个主题，那我在几个礼拜之前讲到的时候呢，曾经有提到我们邻国的总统的一些做法啊。那讲到之后呢，有一位弟兄就来跟我反映，他说：“你这样去讲不合适啊。”那我当时其实是相当的不以为然的，我觉得说我这样讲可以啊，他不是我所讲的难道不是事实吗？好，那弟兄当时就讲了一句话说：“你这样是论断啊，他。”我听了就是很震惊啊！我想说啊，我论断他，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论断。 那我今天会跟大家重点分享两个话题啊。第一个是为什么不可论断，第二个呢是我们要怎样行才不会论断。那首先我们要来看呢，什么是论断啊？那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6:37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好，论断这个话题呢，其实出现在新约圣经的很多卷书啊，包括马太福音，包括哥林多前书，包括罗马书，包括雅各书啊，都有提到论断这个主题。那基本上如果大家去看所有的这个每一处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因为论断这个字本身在新约圣经呢，它就等同于审判和定罪啊，所以我们需要对论断，我们当我们每次提到新约圣经的这个论断的定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和审判和定罪连在一起，因为这是无论是主耶稣的教导还是使徒的教导，讲到论断的时候都是把它和审判和定罪是连在一起的。好，这是我们需要去有一个最基本的对论断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啊。那第一点，为什么不可论断呢？因为只有神才有审判和定罪的权利。那当我们去论断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僭越了神的权利。什么叫僭越呢？就是本来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权利，我们却据为己有。那下面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呢，就是从第37节到第38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就必蒙饶恕。好，饶恕这里原文是指到释放，也就是放下，你们如果愿意放过别人，你们也会被放过。好，这些都是在讲到上帝的审判的一个权柄。好，你们不要去审判人，你们也不会被审判，你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也不会被定罪，你们如果愿意放过别人，那上帝有一天在最终的审判里面会放过你们。好，那38节这节经文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啊，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我们应用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弟兄姐妹会把这节经文当作是上帝的祝福啊，上帝的祝福会连摇带按的上尖下流。我们甚至再一步引申说，我们要给人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在物质上去金钱上去帮助别人。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慷慨的帮助别人，上帝就会更大的祝福给我们，更多的赐给我们。好，那当然我们可以去从这个经文，单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去自己去引申出这样的一种含义来。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说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形象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借贷的人的形象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斗啊，别人要你说我给你借一斗米啊，我就多多的给你，我就把这个斗这个装满了还不行，我还要摇摇的平平的实实的，然后满满的给你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当时的人去借粮食的一个借贷的一个形象。那耶稣在这里他讲到这样一个形象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到说赐福的事情，他是讲到是说，如果你论断人，你知道你的后果是什么吗？上帝会加倍的偿还给你啊！你论断人多少，上帝会加倍的偿还给你。然后后面说，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用什么标准去要求别人，上帝也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你。还有罗马书2章里面也这样讲说，你这个论断人的，你不知道你论断的事情你自己还在做吗？啊，你自己做的事情跟你去论断别人的事情是一样的。好，那我就记得我们家小的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们家大儿子呢，小时候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吃手啊。他从五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吃手啊，好，那就一直吃手，一直吃手，到后来，当然长大了以后，后来改掉了。但是呢，5个月就开始吃手啊。那当他到2-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弟已经出生了啊。那有一天的时候呢，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我看见那个图画，就是有一天那个小弟弟把手塞到嘴里了。那个时候弟弟可能还很小 ，Timothy 啊。他把手塞在嘴里，然后我们就看见哥哥就指着弟弟说不可吃手。哇，但是我们要想说哥哥那个时候还在吃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人的一个罪性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这样，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最终审判的是神， 我们自己在那里定标准，然后我们自己以为说用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却想不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有一天也要在神面前被审判。那第二点呢，为什么不可论断呢？我们要知道人自身的有限。好，那路加福音当然这里呢，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他说瞎子岂能领瞎子呢？两个人不都是掉到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跟先生一样。耶稣这里讲这两个比喻的重点都是告诉你说，你不过就是一个人，你如果是个瞎子，你一定是有，肯定是有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你大概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瞎子是绝大多数的，你可以说你去形容他的世界是一团黑暗的，他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 for sure， 没办法看得清楚啊。我们中国人有个很有名的那个比喻叫做瞎子摸象啊，瞎子摸到的象，他每个人都是按照他所摸到的那一部分去形容这个大象。所以一个人的认识，你的感受，你的经验，包括我们在所谓的属灵的经验也好，敬虔的经验也好，无论我在祷告里面，我在读经里面，我在灵修里面，我在服事里面，我所有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所以当你要用有限的经验去论断另外一个人有限的经验的时候，这就有问题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生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去带别人，你先搞清楚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如果你自己还是一个瞎子的光景，是一个有限的光景，你觉得你可以把人带到哪里去呢？所以耶稣用这两个比喻去告诉你说，你自己要了解你是一个有限的人。好，那第三点，为什么不可以论断呢？第三点说，人罪性中间的固有的假冒为善。好，我将这一段经文从42节一直到45节，好，我带领弟兄姐妹来完整的来看这段经文。他其实告诉你说，他说你这样论断人，你就是从你内心所发出来的恶，因为你内心本身就是假冒为善，因为你有假冒为善在你的生命中间，所以你就会常常去论断人。我们又知道假冒为善这个是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这是人性中间我认为是最难攻破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说假冒为善也好，我们说自义也好，我们觉得自己觉得属灵也好，这是非常非常难攻克的一个问题，是最隐秘的。因为常常你会觉得我很敬虔，我很属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自觉的已经陷在了假冒为善和自义的里面。那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又举了一个比喻来讲到假冒为善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不看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好，耶稣这里其实是就用了一个木匠的比喻啊。我们知道他讲到这个刺的时候是指到木屑，好，就很小很小的木屑，可能我不知道啊，耶稣那个时候是不是种木工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他在打那些木屑纷飞的时候，木屑就会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有些大家会有这种经验，我不小心眼睛里会掉一个东西，好，这就是很小的一个东西掉在你的眼睛里面，你会很难受，你要把它去掉啊。但是这个梁木是什么呢？梁木就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他们盖房子的那个规矩啊，他们会在房屋的中间，因为他们大多数房子都是土造的，那他们在房屋的中间会立那个主的梁，会把整个的房子撑起来。好，那是非常非常大的木头啊，一根或者两根啊，这样很大的木头立在中间，或者几根，我这个具体没有了解，但是我们记得在那个士师记中间，参孙就是被引到了那个房屋的那个两根木头中间，对不对？然后参孙的力大无穷，把那个两根木头拉倒了之后，整个的房子就倒塌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当时那个木头啊，耶稣讲的这个梁木是什么？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好，那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后面说，你是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哎，我们有的人说，哎呀，好啊，那我就把我的梁木去干净啊，我努力的追求敬虔，追求属灵，追求亲近神，我努力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认罪祷告，我变得很圣洁了。我已经把我的梁木都去掉了，我是不是可以去掉我弟兄眼中的刺呢？我是不是就有权利去指责我弟兄的问题呢？哎，我就可以站在上面去教训他呢？大家觉得是这样吗？不是的，整个的这个比喻和后面所有的教导告诉你一件事情，那是你是不可能的。你耶稣告诉你，不是告诉你说你把梁木除掉了，你就可以去挑别人的刺。 耶稣乃是告诉你说，你里面的问题，你里面的假冒为善，这个问题远远的大过可能你弟兄的那一点点问题。所以当你里面还有假冒为善的时候，当你里面还有自义的时候，当你里面自以为是，你觉得我很属灵，我很敬虔的时候，你完全不可能去挑对方的刺。好，所以我想我们从这几点我们知道呢，刚才的三点啊，三点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上帝有最终审判的权利啊，这个是我们要一直要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被限制的人，我们不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第三个，我们要知道人里面的假冒为善，它是多么的隐藏，多么的难以攻破。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服事的时候，也有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去论断他啊，说你这个使徒啊，你讲的都不是真理，你为什么讲那么浅显的道理呢？哎呀，你这个你看我们哥林多有这么多属灵的恩赐啊，你保罗一副到我们面前来就是一副很软弱的样子，好像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哥林多人在从他们外表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论断保罗，那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被你们论断会不会别人论断，他说我都不，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说，最终的这个论断，最终的这个 judge， 最终的这个审判不是你们，是神。所以保罗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长。我觉得他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告诉你说，你能看到人所有的隐情吗？你能看到人心里面的意念吗？当你去张口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去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有很多暗中的隐情是你不了解的，有很多人心里的意念是你不知道的。你只能从外表、从外观上说看，哎呀，这个人是这样做事，你看他一定是这样，我们的论断、我们的判断、我们的 judge、 我们的审判就上去了。但你知道人内心的想法吗？你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所以我们来看啊，论断其实是非常非常难除掉的啊。我觉得我包括我自己，我讲我自己好了，我会发现当我看我的生命中间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有论断。那我们要怎么样行才不会论断呢？那论断的确是很难避免啊。那比如说今天上午就在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在里面准备要聚会了，我就听到外面的门响，是我们家哥哥已经起床了，然后推开弟弟的那个房门，他推开弟弟的房门，可能声音稍微有一点点大，那但是我就突然间听到弟弟一声大叫，意思就是抗议啊，就是意思说你不要来烦我哈，这样，那我里面不假思索，我就冲出去就开始责备哥哥。然后我说你为什么把弟弟吵醒了，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他要多睡一会儿吗？啊，你怎么这个样子，你不体恤他。好了，然后哥哥也非常的生气，哥哥变得非常生气，他觉得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你不应该这么说我。好，那我当时觉得很自以为是，因为我觉得说我的判断难道不对吗？这个肯定是你开门声音太大了，把弟弟吵醒了嘛，那我的判断不对吗？好，但是当我又坐在这个电脑旁边的时候，我觉得说心里面有个声音告诉说，你要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又回到弟弟的房间，我就问弟弟说，弟弟，是不是哥哥推门的时候把你吵醒了？弟弟说没有啊。那我说你为什么要大叫啊？弟弟说，哎呀，我因为我今天早上没起来，我想早点起来给妈妈做早餐，我今天没起来，所以我就很懊丧，我就大叫一声。啊，我说有这样的事情，哎呀，我说啊，主啊，我今天要讲论断的题目，我自己先论断我的儿子。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论断真的是我们时不时就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是真的是很难很难避免的。好，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呀，那就好啊，那我就不论断了，我任何事情我看到了我都不要指责。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哎，我们要那个要讲正面的话呀，我们要讲正能量的话，我们不要做任何负面的，你就批评也好，判断也好，责备也好，都不要做了。我们觉得说这是合乎圣经的吗？ 明显的这不是合乎圣经的。圣经却要求我们不要论断的同时怎么样，我们不要放弃对一些人和事物的判断。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这很困难啊，因为尤其是碰到一些我们看的明明是不好或者不对不合适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避免论断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祷告去思想这个论断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得着，我相信圣经也有很丰富的教导，但是我今天想带领大家从两个方面来看啊，怎么样行才不会论断呢？第一个，外在的做法。外在的做法就是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原则来表达我们不同的意见，甚至是责备的意见，甚至是我们讲的很严重的，就是看到对方的罪，我要指出对方的罪。好，那我们可以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来表达。什么教导呢？这段圣经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18章21节啊，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和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日。”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的。若是不听他们，就可以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的，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这个虽然这段圣经是耶稣在教导门徒啊，说你们在教会的群体，在信仰的群体里面，你们最终怎么样去如果说有人犯罪了，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则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这个相交上面，尤其是在我们可以。这样的原则运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避免对别人的论断。那当你发现你对一个弟兄有意见的时候，当你发现说这个弟兄你在某些方面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是不合乎圣经的，或者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是得罪我的，或者说我觉得我被伤害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选择是什么？你第一个选择你不是在背后去跑去跟别人说，你看，哎呀，这个弟兄怎么样恶待我，这个弟兄怎么对我不好，哎呀，他这个讲道真的是很差劲的，这怎么这样讲圣经呢？哎呀，你看这个弟兄他怎么能教导，这简直就是异端嘛。好，我们会在别人面前先去讲，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我要勒住我的口舌，我不要去讲这些负面的话。但是即便如此呢，你没发现你有的时候在心里面还会嘀嘀咕咕一直在论断别人呢？心里面总是觉得不舒服，对不对？心里面总是觉得他怎么会这个样子，他怎么这样去评论别人呢？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心中的论断的时候，当我们或者有这种倾向想要去背后论断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你选择和你的弟兄直接的沟通，你选择只有和他在你一处的时候去和他这个沟通。这个沟通有个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肢体和肢体之间发生事情呢，很多都是误会，很多都是误解，因为我们对对方的做法说法或者用词用语甚至生活习惯很多方面我们不够了解，以至于我们之间就产生了误解，以至于我们听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误解成别的。所以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去沟通说，哎呀，弟兄啊，我觉得你那天讲的这句话可能不合适。哎，我觉得弟兄啊，我觉得好像你这句话这样讲你，我心里面很受伤。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沟通，我们可以去彼此去了解对方的感受，对方的观点和立场。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样的沟通里面，可能有80%-90%你都发现是一种误解，不是真正的对方做错了什么，或者不是真正的对方错了说错了什么。那如果说真的是很大的事情，是对方比如说犯了奸淫的罪，或者犯了什么严重非常严重的罪，好，那这个时候你指出来他的时候，如果他在你的面前说我不认罪，我就是不认罪，我就是觉得我是对的，那圣经的原则是告诉你说，你再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去做见证，才可以定他的罪。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处理一些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的时候，都不会到这个层面。当你愿意和你的肢体好好的沟通的时候，你就会去把那个问题解决掉。那我在想，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可能在我们几年前啊，就是曾经在北美的教会里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传道人被别人指控他 犯奸淫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文章，然后互相就是都提供，一会儿这些人提供证据，一会儿那些证据，好吵得不可开交。好，那我个人觉得那件事情对教会最终的伤害是最大的，因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大家也不自觉的会站成两派，一派是挺这个人的，一派是贬这个人的，说啊，你这个传道人，你都做的那有那么大的影响了，你怎么能够不认你的那个奸淫的罪呢？啊，你怎么这样去做这个事情呢？你为什么不出来说明呢？好，另外一派是挺他的人说，哦，我们应该用包容啊，我们不能论断人呢、啊。我听到有这样的声音，我们不能论断他，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资格去指出他的错。好，那我们如果用圣经的原则来看。其实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样的事上，我们不要去论断，甚至不要去评论？为什么？因为今天上帝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去和这个弟兄当面的沟通啊。再者，你不是当事人，你甚至不是当事的证人。你没有办法和这个弟兄当面沟通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往下走呢？你只是听了别人或者网上发的一些文章，然后你自己做了个判断，然后你去定他的罪。你知道在背后隐秘处发生了多少事情吗？你知道在人的内心里面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因为我们跟这个传道人，我们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教会群体的。我们甚至也不是他周围的很亲密的人，我们怎么可以按照这个原则去跟他去指出他的罪，然后定他有罪呢？那像这种情况，其实我认为，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是提醒我们自己，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要谨慎，我们要警醒。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只能多多为他祷告。当然我相信神让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不是突然的，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带领我们教会彼此之间的合一，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去担待对方。好，那当然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哎，这个圣经里面不是说只每一次都是你跟他一个人，你发现他做错了，你跟他一个人的时候指出他的错，那有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啊。当然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加勒太书里面，加勒太书保罗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来到那个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然后彼得在那里带着也有一群使徒在那里，包括巴拿巴也跟他在一起。可是当耶路撒冷的人啊，耶路撒冷下来的信徒下来的时候，耶路撒冷那时候教会呢有一些人是比较偏向于就是守旧约律法的。好，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呢，彼得就为了表现自己还是一个犹太人，他原先可能还是跟外邦人一起一个桌子吃饭的，可是突然间看到这些人来的时候，他就装甲了。哦，他和巴拿巴两个人都是使徒，哎，他就转身就离开了这群外邦人，就装着好像，哎，我还是要守犹太人的清规戒律的，我还是跟外邦人保持身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保罗说他毫不客气的当面就去指责彼得的这样的做法。好，那我们想说，哎，这个那个保罗为什么没有把彼得拉到旁边？哎，说，哎，彼得，你这个事情做错了，你不应该这么做。好，我们要知道，的确是在很多的时候有这样的特例，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些在真理上很大的错误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异端的时候，我们需要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当然我们心里面需要祷告，我们心里要祷告说，神是不是给你这样的权柄，是不是给你这样的感动和话语在你里面，你在这个时刻要去指出别人的错来，或者指出对方的罪来。而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你可以看到，它是让周围的人都得益处。后来在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保罗的时候，他承认保罗是上帝特别的呼召出来的，而且上帝给保罗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权柄。好，彼得完全没有去记恨，因此去记恨保罗，觉得说，哎，保罗你看你都不给我面子，我这个使徒十二使徒的头一号，你是什么，你是后来耶稣才呼召的。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他觉得说彼得在那个保罗在那个时刻指出他的错误，是让整个的教会都在真理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而不会在那一刻因着他和巴拿巴的一个软弱，以至于让整个的教会受亏损。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我应该讲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大多数我们肢体在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原则，我们需要去学习保护我们的肢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当众去指责一个人的错处，指责一个罪的时候，你就说，你看我明明是对的嘛，我是站在神的一边指出你的错，我是爱你，我是要帮助你。但是我们要知道，爱的背后是有一个保护，有一个尊重。好，这是我后面要讲的。我们怎么样才不会论断呢？内心要被改变。最要紧的是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所说的。他告诉我们说，爱才是那个最最重要的。爱不是只有一个层面。我们去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有很多的面向，爱有坚持真理的面向，爱也有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的面向。所以当你真的是发自内心去爱你的肢体的时候，你可能不会选择在当众去羞辱他，你可能不会选择当众让别人都知道你这个人的丑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当众去做这样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爱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论断人。那所以我想说，我就回到我刚刚一开始举到的那个例子，当那位弟兄提醒我说，哎，你讲这样去讲那个邻国那个总统，你是在论断他。我当时确实是不以为意哦，我觉得说怎么是论断，我讲的明明是事实吗？他不就是讲过这些话吗？他不就是做过这些事情吗？难道不是吗？但是当我再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恰恰是在一个论断的光景里面，我的确是在论断人，因为有很多的隐情是我不知道的，有很多的人心里面的活动也是不知道的。我看他的外表，我就说，你看这个人一定是个假冒的基督徒，他假装假模假式的好像要祷告，实际上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已经带了论断了。哎，我说这个人，你看他这样做，他这个简直是这个怎么能够这样做呢？这简直就是假借神的名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也是在论断他，我不知道暗中的隐情，我不知道暗中的所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人心里面的活动。那我们要怎么去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评价，然后没有论断呢？好，我想我刚刚分享的两点啊，就第一点，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是在我们的肢体中间，如果我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私下的沟通，去解决我们之间的误会，避免这个论断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有一天论断从我们的口中发出。那另外一点呢，怎么样才不会论断呢？我们内心需要改变，我们爱里面是有包容，是有尊重的，也是有，虽然是坚持真理，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是保护和尊重和爱戴的。好，我们愿意常常为我们的肢体祷告吗？我们看见他这样的光景，我们是付上祷告的代价多呢，还是我们在心里面嘀嘀咕咕的一直讲到他，说你看他怎么能够这个样子，他怎么这个这么不属灵，他怎么这么的不爱神，我们心里面是很多的这样的论断的话语在这里呢，还是说我们花更多的时间为他祷告？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就是当然这个论断的话题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自己也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始学习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警惕，在我们的彼此的这样互动的里面，我们是不是里面常常会对我们的周围的肢体有这样的论断？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祷告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他的真实的爱，那个切实的爱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以至于我们真的有一天能够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合一啊！我们也可以远离这个论断对我们的试探。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使我们这个完全对自己是绝望的罪人，我们因着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有指望。主，就求你真的是来光照我们，也带领我们， 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那些自以为是的假冒为善的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意或者无意的，我们在论断我们的肢体，我们也论断周围的一些人。主帮助我们常常的愿意谦卑仰望在你面前，知道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我们也是一个活在一个有限的光景里面，我们也会有自己很多的偏见，很多的误解，甚至我们自己的罪。主真的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功课上，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个论断的这个问题，让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学习切实的彼此的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彼此的带导，我们在里面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让我们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做成这样美好的合一。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